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主内同工平安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是礼拜一，芳华知道有很多的传道人、牧者多半是礼拜一休息。经过了周末辛劳的服事，休息是必须的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希望您能够透过休息重新得力。礼拜一晨曦讲座为您安排的栏目是普信普语，今天沈牧师的分享，期待在您休息中为您的服事打气加油。
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，请听普心普语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上一次我们比较多的来分享交通道关于合一的真理，今天我想再继续来讲一点点，因为我个人实在是有负担，而且觉得在我们特别牧会的这一块里面它实在太重要了。上次我们也提到，仇敌会用各样的手段和方法要破坏教会的合一，他所能破坏的其实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教会的核心团队同工，这些领袖们彼此之间所产生的一些矛盾，以及在产生矛盾中间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和问题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稍微提一下，有一些事情它是真的可能造成合一的拦阻。第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。所谓人际关系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人际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互动。我们的互动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谈话，我们的对话。我们一起开会啊，聆听对方的分享或者他的见解。开会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都针对事也不针对人啊，其实这中间的界限很近啊，有的时候一个不留意指桑骂槐，一个不留意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人际关系的张力的里面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谨慎我们的言语。各位亲爱的同工，各位牧师、师母、长老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想一想，会不会在我们侍奉的日子里面，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某些同工和某些同工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，或者我们自己和某一些同工中间有一些张力，其实我们自己心里头是知道的。那么这一些不愉快，这一些张力的形成，可能原因很多，但是不可否认的，最主要的就是言语，就是在话语中不留意。有的人说，我就是这样直肠子嘛，我就是这么样一个爽朗的人，我想到什么我就说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个性是很可爱，你心中没有诡诈很宝贵，但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一个蒙主救赎的人，他的心意要更新的，他心意要变化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 一个重点要跟诸位一同分享的，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张力的形成的挑战是我们说话。说话很难啊，我就想到主的仆人使徒保罗，他劝勉他最爱的提摩太，在提摩太书信的时候，其中有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。过去啊，我真的不太明白保罗为什么是将言语放在首要。我心想，如果我写这一段呢，我可能会把爱心写在第一个，信心或者写在第一个，我大概不会把言语写在第一个吧。哎，可是当我到教会服侍了一段时间，当我清楚知道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是一封教牧书信的时候，哦，我就知道这是有智慧的，这是有经验的，他把言语写在第一顺位，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。其实那时候提摩太也不是很年轻啊，在教会的服侍已经也有一些历练了，保罗还是叮咛他要注意自己的言语，言语谨慎是基督徒，特别是传道人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品格。我们要注意言语，说话要谨慎，说话要温和，说话要经过大脑，要深思过，尤其是在讨论的事情的时候，在会议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说话要顾及到别人心里的感受，不是我说我的，至于听的人怎么样领会，那是你家的事。如果是这样的心态，这真的不好，这不是侍奉者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如果不谨慎你的言语，说错了怎么办？道歉了事吗？那不就一天到晚都在那边道歉吗？而且当你道歉的次数多了，大家会觉得你的问题就是你随便说话，不负责任，目中无人，心中没有神。我真的发现在教会里面许多许多的不合一，以及许多的弟兄姐妹本来一起配搭了，后来不愿意配搭了，往往都是被领袖的言语伤害了。你我作为一个领袖，有没有想过你说的话会伤人啊？你说我是在真理的里面，也许你对，真理也没错，但是你的态度呢？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也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也不要太容易受伤害了，好像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就对号入座，就觉得就是我了，不是要这样。但是却实实在在的，言语的伤害是导致教会不能合一的重要因素。有一个弟兄曾经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，后来他的服侍却是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我就问他你怎么了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沟通了解以后，原来啊，就是有一次在同工会里面的时候，有一个长辈对这个年轻的弟兄说了一些重话，他心里很不舒服，很受伤，所以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不一定要在这里服侍了。哦，所以我想言语伤害人的结果是很可惜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言语，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宝贵的经文和教训，若有人言语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所罗门王说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。 合宜的言语是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的讲话不只是只有在讲台上的讲道，也不只是只有在探访时候在弟兄姐妹家客厅或者是书房里面的谈话，也包括你我在教会会议中的发言。每当讲话的时候都要想清楚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合宜的话是造就人的话，是叫人得安慰的话，或者叫人得益处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操练和学习的里面，我觉得我们就得益处了。要把我们所有教会中的众人众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，他们是我们的肢体，我们就是要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他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就讲到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体的，我们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我觉得在同工之间要小心哦，这种话是不可以讲的。我用不着你，这种话不可以讲的。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，这种话也是不可以讲的。要讲你做你的，我支持你，我做我的，你帮助我。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说分裂的话语。那么这样的合一的氛围，彼此相爱的氛围，在教会里面一起配搭的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带领教会不是把这个教会带得冷冰冰的，你把这个教会是带着和众弟兄姐妹一同同步喜乐欢乐，一起侍奉，一起赞美，一起服侍的。那在教会里面给人的感觉，在这里真好，在这里温暖，在这里热情，在这里有爱。弟兄姐妹，话语，合宜的话语，温柔的话语，造就人的好话，会帮助我们在整个带领和牧养主的教会的里面，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求主恩待我们都在这里可以蒙恩，得着主自己的造就，也得着主所赐的福分。
来跟从我，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。
主，我愿意，是我对上帝的回应。
来跟从我，是主对你的召唤。
主，我愿意，是我对生命的决定。
你愿意吗？
这一生与你同行。
益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：来跟从我。
我愿一生跟随你到底。
各位好，我是沈牧师。刚才我们谈合一的拦阻啊，第一点我就是特别提到人际关系的张力啊，这其中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讲话。我在教会里面带领教会的长职同工会啊，几十年呢、啊，我们长职会从来没有吵过一句，你真的不敢相信啊，我也不敢相信，每个人都非常懂得听对方的声音，而不会听错。我觉得这是平时彼此相爱的操练啊，不会听错别人讲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么合一的拦阻的第二个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教会制度僵化的捆绑啊。制度僵化是破坏教会合一的另一件可怕的事啊。教会需要更新，教会也需要随着年日要有所更新。教会的更新 是教会生命成长的必经的过程。除了真理以外，教会的许多的制度，教会许多的做法，必定要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，教会整个的增长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更新和调整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年长的同工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说啊，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，想当年什么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一些不敢讲你不对，你当然是对，因为你说的是事实。可是今天我们觉得需要学习的功课是要有所调整，除了真理以外，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变的。教会中所定定的一些章程或者一些办法需要适时的调整和修订。教会的制度如果一旦僵化了，这个会阻碍教会的合一。有的人很喜欢修订教会的章程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呢，就特别会反对教会的修订章程，或者是年长者认为没有修订的必要，年轻人就主张说一定要修订，所以二者之间的张力啊，这个有时候会破坏教会的合一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觉得长辈哈跟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哈，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要从制度上来建立的，是要用平常的互动尊重中来建立的。我很鼓励教会的长辈哈，要学习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爱年轻人，你看到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爱主哈，你就要爱他，你就会想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就是以后接棒的人嘛，这是一个年轻的执事，我们就装备他训练他以后成为教会的长老嘛，他可能是20年30年都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委身的。你看到一个爱主的年轻人，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，你要爱他，你的爱他最大的爱就是为他祷告，支持他，而且支持他所提的案件，如果那是好的，那是真理，那是对教会有益处的，你就是支持他。我在教会里面见到有一些长辈哈，年纪比较长，在教会当然日子也比较久，我看见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支持，我觉得这是太宝贵了。教会的制度一定是一代又一代的，所以长辈在你的那一代中间建立的一些制度不是不能更改的。如果你听到年轻一辈或者是某些人要对制度有所更改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要支持，你的支持真的会使得教会事半功倍，你的支持真的会建立更大的合一，你的支持会使人得益处。我记得在教会里面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件事情，有一位长老他就说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就这么做啊，就提了一个他的方案。当他坐下来以后呢，哎，有一个年轻的执事他就说，哎，这个事情我的想法是这个，他就把他所领会的以及他所考虑过的他也分享了。他很有智慧，他所讲的时候，他提他的案的时候，做法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针对那位长辈长老任何的批判，他只是把自己的领受讲出来。当他也讲完坐下来以后，哦，刚刚讲话的那个长老就举手了，他说他还要讲话。哦，我们主持的人就心里有点紧张，这个长老一定不太高兴，因为这个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不太一样。所以这个长老就说他要再讲话，哎，我们这主持人也没有办法，也拦不住了，他就已经站起来讲了，要讲了，那只好让他讲了。感谢主啊，这个长老实在是一位属灵的人， 他就说了，各位长老执事同工们，你们听了刚刚我的分享了哈，你们也都听到了刚刚这位年轻执事的分享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听到了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，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这位年轻的弟兄是想过的，考量过的，提出一个好的方案，比我的那个更好。哎，是不是我们就取消我刚刚所讲的，我们都来听这个年轻人的？哎呀，我真的非常受感动。哎，他是一位长辈。哎，他说我的就取消了，不提了，我们都来听这个年轻弟兄的建议。当然我们就接受了这位长辈的提醒了啊。各位亲爱的同工，你觉得这位长辈失去了什么？你觉得这位长辈得着了什么？我觉得他没有失去什么，可是我觉得感谢主，他得着我们所有人的尊敬，得着我们所有人的佩服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长辈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肯扶持年轻人，肯交棒，是我们最大的责任。我们能够把教会交出去，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而教会也是这样，一代又一代传承。如果教会整个的长执同工会里面都是相对比较年长的，其实也是教会的一个问题。如果有年长的，有中年的，有年轻一点的，哦，我觉得这个教会的明天是有盼望的。作为一个牧者，你要注意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设立这个执事长老会议，怎么样使得合宜的人参加，是怎么样来选立这些执事，虽然是很大的挑战，但是你要注意年龄的问题，你要注意一代一代传承的问题，一梯一梯接班的问题。论到合一的拦阻的第三个，我觉得是仇敌不断的攻击。今天我们讲了很多，我一直要提醒大家，仇敌绝对不会停止攻击他的教会，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，他可以在每一个他能够用的可以碰的地方来见缝插针，他会让有些人就是不高兴，他会叫有一些人就是爱批判，他就是要叫有一些人就是爱捣蛋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遗憾的事。可是能够使得仇敌的攻击没有功效的，能够破坏仇敌攻击的，是我们的灵性。各位亲爱的同工，不是你的方法，不是你防堵的一个方法，不是你跟他吵架，不是你跟他辩论，是你的灵性。撒旦攻击教会就是破坏合一，仇敌不怕我们热心，仇敌不怕我们努力服侍，仇敌不怕我们事工做的很多，因为只要我们不同心，做的越多问题就越大。教会不同心，内部消耗很多的力气，根本没有办法往外传福音。仇敌破坏教会合一的伎俩很多，用谗言，用黑函，制造人际之间的紧张和疏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生命的问题，生命的问题不是用世上的方法能够解决的，这个问题就是要用灵性来解决。我觉得唯有一个宽阔的灵性，彼此相爱的心，才能够成为仇敌破坏我们合一的最大的拦阻。他拦阻我们，他攻击我们，我们对付他是用爱，是有美好的灵性来对付他。
谢谢沈牧师的分享，我是芳华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，主爱里合一。
来自各地
带着个亏欠，在绝望中蒙召来到主面前，同属一个身体，相互为肢体，同享生命保险，六字救主耶稣纯全心。来自各族各民，带着个罪愆，在绝望中蒙召来到主面前，同属一个身体，相互为肢体，同享生命保险，六字救主耶稣纯全心。主爱里合一，同饮释迦上，同享复活大能，照亮这世代。我依然属你，你依然属我，甘心彼此顺服耶稣赐自
主内同工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教会因着主的爱彼此合一，使弟兄姐妹看见合一美好的见证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